耶稣30岁那年开始出外公开宣讲天国的福音。在从事这项使命之前，他随同一般悔改皈依的群众到约旦河谦虚接受洗者若翰的水洗。洗礼完毕后，耶稣便隐退到旷野守斋祈祷40昼夜。守斋祈祷结束之后，耶稣筋疲力尽，魔鬼就趁这个机会前来试探耶稣。在这里，耶稣第一次跟撒旦魔鬼正面交锋。魔鬼希望在耶稣把天国带进世界之前，便赶紧及时与耶稣较量，向他公开宣战，希望耶稣降生为人拯救世界的计划彻底失败。耶稣和魔鬼这头一回的交战成了他日后为世人服务的特征，他将不断地与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为止。纳扎勒的耶稣不论行进何处，总施展一股解放人使人获得自由的力量，穷人、病患、罪人、附魔的人都因着耶稣以天主神的能力而恢复身心的健康。宗徒大事录第10章38节记载，天主以圣神和德能附了纳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路加福音第10章第17节和18节两节记载，耶稣派遣72门徒外出传教，过了一段时日后，他们复归向耶稣报告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魔鬼都屈服于我们。耶稣证实他们的报告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从天上跌下。足见黑暗的势力一遇到耶稣或听到耶稣的名字，便无可避免地败退后撤。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要把天主交给他的人类从魔鬼的势力掌握之中解救出来。他先隐居准备了30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便开始一步一步实践他降生为人的使命。若望一书第3章第8节说，天主子所以显现出来，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为叫人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魔鬼你们要驱逐。这些奇迹和善行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做了，他们对罪恶、死亡、痛苦、疾病、附魔的胜利，就是天主国战胜魔鬼国的证明。因为一切疾病、痛苦和不幸都与魔鬼一手制造出来的灾祸有关，都被笼罩在邪恶势力的影响之下。耶稣和邪恶的交战有时候是以面对面短兵相接的方式展开的，他会直接驱魔，命令魔鬼离开受害人身上。由于人生的痛苦多少都与邪恶黑暗的王国有关，而根据耶稣时代的人的观念，很多病痛和不幸都直接来自魔鬼所做的怪，所以福音经常把这种病痛不幸的现象比作附魔。事实上，某些现象可以视为生理和心理上一般正常的疾病。举个例子来说，路加福音记载一件事，有个安息日，耶稣在一座会堂里面施教，当时有个妇女被病魔缠身已经18年，佝偻着背完全不能直立。耶稣见了她，便请她过来给她说，妇女，你的病已经消除了。耶稣遂给他按手，他立刻就挺起身子来，并光荣天主。当时会堂堂长对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作为不以为然，于是气愤地向堂里面的人说，有6天的时间应该工作，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来治病，但不可以在安息日这一天。 耶稣听了这席话，哀欢地回答这个会堂长说：假善人啊，你们中有谁在安息日不解下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吗？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18年了，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给她解开束缚吗？按照常理说，这个妇女的病症应该属于一般的疾病，但福音说她病魔缠身，耶稣也说她被撒旦缠住已18年。为什么呢？理由即在耶稣时代的人的观念。当时的人认为病痛都与魔鬼邪恶的作为有关。事实上，天主是绝对仁慈美善的，他从来不愿意人受苦，更不愿意人死亡。如果人生有什么不幸的遭遇，必定不会来自天主的意愿。如果不从天主来，必然是人和魔鬼自己惹上身来的。天主会允许这些不幸存在，但为那些真正热爱天主的人，这些不幸会是有用的。他们会从不幸中汲取教训，为自己挣得益处。然而，福音所记载的许多事迹中，也不乏真正属于附魔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马尔谷福音第5章所记载的耶稣治好格拉撒附魔人的事迹。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坐船到加利勒亚海对岸的格拉撒人的地方，他一下船，就有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走过来。原来这个人是居住在坟墓里的，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连锁链也不能，因为他会把锁链、脚铐、手链挣断，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林中喊叫，用石头击伤自己。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就跑过来跪在他面前，大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着天主发誓求你，不要苦害我。原来耶稣曾向他说：恶魔，从这个人身上出去。耶稣于是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名叫军旅，因为我们众多。他再三请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这个地方。那时候，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放牧着，他们恳求耶稣把他们打发到那群猪里面。耶稣准许了，邪魔就出来进入猪群里面。那群猪大约有2000头，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淹死了。这个自称为军旅的附魔人便清醒过来。上面格拉撒人的事迹显然不是一般的疾病，而是典型的附魔现象。耶稣更有理由医治他，使他脱离魔鬼的桎梏和蹂躏。从耶稣在旷野守斋祈祷时击退魔鬼的试探，以及他整整3年的传教生涯，乃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他都不断地和魔鬼黑暗的势力搏斗。足见天国来到人世间最明显的迹象之一，便是天主国与魔鬼国势不两立，而且天主的国必然要战胜魔鬼的国。